求职季、毕业季如火如荼展开中，每种专长在这里都能发挥所长，每种爱好在这里都能找到同好。身怀绝技的数字控、科技宅、艺文咖们，快来燃烧热情，一起打造绝佳的保险产品、健康服务和活动体验吧！立刻上网搜寻南山人寿招募讯息。
你做嘛来啊？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做嘛来？我是黄月水吼，有淡薄啊，迄个做鼻子过敏吼，所以您听起来鼻音真重。但是我今仔日呢，要甲各位讲的这个议题呢，是我觉得讲应该足侪人咧关心的。但是因为是录音的吼，所以直接播出的时间，可能这个风暴啊，是这个事件的新闻价值，应该不是说价值啦，讲新炒新闻的那个程度应该稍微过去了，但是这两代志对咱每一个人来讲，绝对不是空前绝后啦，还是会陆续发生的事情。就是有关于这个艺人黄子佼，以及2023年呢，深陷这个 Me Too 风波，有人改各讲伊是性骚扰啦、性侵啦，但是呢，无想讲哦，要未行出这個风波，才阁发现讲电刀敲出来，伫个电脑的低潮里面，有发现七部是未成年的不雅影片。讲黄子佼是台版的 N 号法偷拍论坛的高级会员，因此呢，引发各界的挞伐吼。啊，当然呢，伊做了唔对的代志，咱是爱改甚至改批判，啊是讲吼、哦、要求伊得爱安怎。但是这回呢，大家拢一面倒的在攻击他的时候呢，我请到我最好的兄弟，啊，就是这马在勤诶律师。马在勤律师呢，伊的看法呢，有一部分跟我是同款的。我讲讲，我常常讲，咱台湾拢是啊，其实大家拢处在灰色地带，但是大家拢做好这个这键盘的这法官吼，所以唔是黑就是白。事实上，你有可能你法律的常识无够。嘛有可能你对社会议题的侵入，譬如讲，阮咧做这咨商，还是我咧做这个做弱势关怀，你也毋是参照阮即款角色，你搁较毋是伊个做黄子佼本人的时阵，是毋是你的言论，还是你的攻击，有当时会顺着风潮一面倒啦吼？啊，当然有人讲，黄老师，你做妇孺运动的人，你搁是咧关心弱势的人，你搁替黄子佼讲话，我毋是替黄子佼的行为讲话，但是站在法律的上面，我得请上专业，我上敬佩马在勤律师。哎，在勤你好。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马律师，你安怎看这回这样代志？
诶，其实哈、哦，在儿童性剥削条例里面，它的规范目的，第一个规范目的是儿童及少年。所谓儿童，就是未满12岁以下，少年是12到18。
对，
所以这两个，因为心智未成熟，所以我们为了要保护他们，所以我们认为你们这些大人呢，不能利用这样子个小孩的一些性行为来牟利，包含拍摄、媒介色情。好，等等跟性有关系的，这个最主要的规范目的是这些利用他来牟利的，所以我们加重他的处罚，这点是天经地义的，甚至在国外每个国家潮流都是这样制定。那我们在破获这些人的这些犯罪行为的时候，都会抓到一些雏妓呀，哈，或者是抓到一些未成年少女，或他们甚至亲身跳出来去指控这些成年人如何胁迫他们，利用他们去赚钱。那黄子佼这个引发最大的挞伐就是。他在这个里面是属于纯粹消费者，嗯，一出钱去买这个影片下载，放在我的低潮里面，那他有没有赚到钱？没有，他没有去啊，在贩卖的话，他就是性剥削，因为他有利用这个赚钱，他纯粹是一个消费者。根据我们的规定，的确在这个条例里面有消费者要处罚的条文，但是消费者并不在整个产业链里面最主要我们要去抓的这个层级，所以在判刑上面会适度的减到大概就是1年以下的规定，
所以法官的判决是对的。
对，我们在整个立法体系的规范目的这样子的做法，最后最终端的消费者判的刑是最轻，这是很合理的、哦、包含这个我们讲毒品贩卖的判比较重，吃的判比较不重、嗯、这个所有的规范目的都是一样。那我们不能因为某一个人 的行为去认为就是因为他的原因去推翻这样的一个立法层次的问题，他消费是消费，不会因为某某人消费他就变成卡倒位，他的刑度就变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要先厘清清楚，确定他是一个消费者。而性剥削条，儿童性剥削条例里面是处最重就是牟利者。好，我们先把这两个概念分清楚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法律条文判那么轻，规范那么轻，是他有他的立法目的的。那法官说到这个案件也只能判一年以下，法律有规定。那好，你们如果要修法，其实我没有意见。你们如果把大家因为黄子佼的关系大声挞伐这些消费者，那我要问一件事情是，请问这个 N 号房的老板抓到了没有？
也没有啊。
我们连头我们规范的最严重的这些要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上这些人的老板通通没抓走。因为据我们了解，所有这种 N 号房的网站架设都在国外。
对对对。
那台湾基本上我们因为外交关系，我们主权的问题，我们根本没有常备管辖的这样子司法互助的机制，只要跑出国外去，我们根本抓不到这个人。所以到后来真正出事情的全部都是这些消费者。有点换一个角度，有点像我们诈骗集团的主谋弄弄俩谋弄俩的车手俩的那个账户被骗走的弄俩家人，然后还把司法体系弄到喘不过气来，因为太多了受不了。如果这样子做，我们如何去把这样的一个行为去规范它，把它加强，这是一个立法层面上的问题，各位要省思。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像这种单纯的消费者去下载那些影片，除非很明显的看得出那个少女是未成年，否则我说16、17、18的女生甚至男生，
对对对，
就是不性剥削包含男生，他其实外观看不太出来。
对了，
我如果没有实际去瞟过他，或者现场看过他的身份证，我们如何在你们家收到一个色情影片就认定他是未成年呢？如果今天刑度判那么重，会让所有的行为人收集这些照片，基本会认为说我认为都是成年了。现在变得倒过来，举证责任倒过来，是检察官要证明他们未成年，很难。除非是真的里面的照片的人现身说法，黑人就是我，我的翕的时阵未满18岁，那个就很明显的直接证据证明哦，他就是这个原因。而且除了这个真正的拍摄的未成年少男或少女出面指证以后，我们还要再证明这个购买者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购买人消费者都是透过网络去下载，他不是到现场去观看的。
对对对，
他不是说今天有 N 号房，我们今天开一个 room 让你 VIP room 让你们进来看，是我拍摄的做法，然后你拍下来带回去。
不是，他就是让你看影片嘛。
影片，然后download下来，你如何能够证明他在购买的当下就已经知道他是所谓的未成年？
而且据我所知哦，他们在文宣上就会跟你说他是什么妖艳呐、什么清纯呐、然后像大学生呐、那妖艳有如什么东西这样子，有如明星之类的。他已经在这个广告，我是听他们说的，就在这个，当然那个马律师搞不好在你的凹槽里面，你虽然不是属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贵，他是什么
VIP
高级 VIP 啦，你大概也会去买几片回来看。总而言之，你也不敢跟我说你没有，对不对？你赶快
每个人每个男人。他的手机或者是他的电脑里面都有一个他最隐秘的部分。
哎呀，而且我跟你讲，有的先生在看的话也会找太太一起来看啊，叫你给先啊。在这一方面来说，就是看成人电影看这些都是差不多啦。我跟你说，在美国日本很多的成年电影，它是只是限制你未成年不能进去看嘛，所以进去看的成年你也不要觉得什么不好意思。就像以前早期，当然这个风气不是我在鼓励这个风气，跟他以前没有什么拍摄电影啊成人电影这些的时候，不是有很多人说牛肉厂吗？为什么叫做牛肉厂？就是青春的这些少女，就是20出岁的少女就跑出来跳一段热舞，穿着有的是三点全露，有的是有穿三点装，然后跳跳跳跳跳跑出去，然后让下面那些的哥的男观众啊，那哦啊那哎呀啊那给啊那啊那啊那送起来的进去啊那，所以那个谁那个王彩华就说他在牛肉场五百场顶头嘞，伊有讲过我不出来跳哦，我不出来疼哦，我是在做这个主持哦，我是在做主持，就是要跟大家说，这也就是食色性也啦齁。我们姑且跳过去，我要问的就是说，刚刚这个马律师在谈到说这个 跟法有关的，可是现在你看这个风潮一面倒的情况下，法官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加重对这个黄子佼的那个判刑呢？
我认为黄子佼的案子应该因为是缓起诉了，那缓起诉基本上要送到上面去批，那如果上面的高检署认为缓起诉不适合，有可能撤销他的缓起诉，这叫送批的，那很可能就又重新回到继续审理，那继续审理他的最高刑度是一年以下。那如果黄子佼又没有前科，其实像这种案件你再怎么样，这个跟车祸撞到人有点像的刑度都差不多了，所以你认为他会判多重很难，我觉得在整个这个判刑刑度的量刑上面不太容易按法定刑一年以下的刑度对一个没有前科的人直接把他抓去关，因为这就不是正常的标准了嘛，大家用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应该是指大家都一样的审判标准嘛，而不是因为黄子佼所以他要判给的更重一点点，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啊！我想说类似的情形发生大家判决都差不多啊。现在问题来就是我提到的是，如果他不是剥削，他不是牟利，你要去如何定义他？如果我们今天认为只要我们把需求端消灭了他就不会有供给端这么的理想，然后我们的执法能够那么透彻的话，其实我很赞成的，我很赞成的。我想说黄老师那个妇女工作做很多，那种一龙一凤，
对了，
自己在卖淫的，其实很多人，你们更是我听说过要除罪化，他是靠自己身体赚钱，
对
为什么要抓他呢？我们今天要抓的是媒介他们去卖淫的，
对
靠着他们去剥削他们这些人才是。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讲说，没有剥削没有牟利，事实上其实除了我们要规范让小孩子让，因为他是未成年，我们不希望他落入这个食物链当中，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行动，说你连持有都不行。
你知道那个为什么要除罪犯，因为我甚至主张说应该给性工作者证照了。
纳入管理，
就是纳入管理，给他证照。你说纳入管理你要给他证照，他是合法的嘛？你说那个街头的艺人
现在有证照啊，
你也给他证照啊？
对，
那你这个如果说是你是用性工作者，我们不要用交易，用性工作者的话，那你就是要有证照，就是我要接受这个
规范，
然后卫生局。我经常在我节目提过好多次，我以前认为说台湾呢，既然这么爱赌，然后这么爱嫖，所以呢，我们应该做一个叫做综艺娱乐中心，你知道这个规范多有多大？我甚至说把那个社子岛呢全部规范，我们一方面保持它的文化古迹，一方面就做一个综艺的这个游乐区。我跟你讲，很多人哦到台湾来旅行了，只有两件事情拜庙跟看夜市，其他当然我真的不知道干什么。那你如果有一个综合这样的一个游乐的这个规范，好几甲都那里面，你看要拖的啦，要上空装的啦，然后也可以把鱼门舞集摆在里面的啦，也可以唱歌仔戏的啦，那也可以阿公店，那也可以正式的这个一楼一凤的这些哦，然后还有那个国际级的MGM 这种国际赌场，因为也不会有人进去抢，大家都没有尝试。我跟你讲，因为呢在赌场里面都用筹码，没有用现金的啦，求筹码嘛不好。你说这样子大家都开心，只要你18岁成年以后，不论男女各取所需，然后呢里面只要设一个派出所维持治安啊，不要有打架就好，然后有一个卫生所，只要检验这个性病，定期检验，这样不是大家都很好吗？可惜没有人要听。你知道三任总统我都有建议，可是没有人敢做。
我有道德的包袱在身上。但是
太恶心。
但是黄子佼这件事情，我要平心而论，如果大家把一个人他家里边的电脑找出几部影片，然后把黄子佼的名字拿掉，他是你的家人，你哥哥你爸爸，你会认为他们要抓去关吗？各位思考一件事情，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的愤怒我可以接受，因为黄子佼有 me too， 对人家不礼貌，甚至一直说人家他性侵人家，所以他有种种的那些不法的行为，都一连串下来以后，再加上他持有这个影片，我们把所有的情绪累积在这个身上，认为说这个就应该如何如何如何。我觉得是不是要稍微把它分开来，如果今天他不叫黄子佼，对不对？他是你的家人，男生，我说过，男人的电脑的低潮里面，这些的美女图很多都负担着平衡男性荷尔蒙的一些功能，对吧？我能够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 各自发泄的管道。那我不是鼓励他，但是这个东西进不了，绝对进不了，
进不了
啊，进不了。像日本你有这么多，
我跟你讲，不要说看自己躲在房间看那个片子啦，你自己躲在房间打枪呢，但是但也不是，但
没有伤到人啊，他没伤到人，
他没有伤到人的，他也没有拍成影片来说爸爸妈妈，我们一家来分享。你这个就是尊重他个人自主性的隐私嘛，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认同。去持有这些未成年的影片，你可以稍微再加重一些，但是不要到后来，因为警方每次在执法的时候都会本末倒置，因为如果他的刑度一加重，警方就会列为查缉的执法重点，那你就知道警方只要列入执法重点以后，每天就开始去找这些电脑里面有这些未成年的，然后钓鱼钓出来以后就把他抓起来。我记得以前那个援交刚盛行的时候，警方因为有援交的绩效，不断的在网络上面钓鱼，钓了一堆人，就是在执法偏差上面，我会认为到后来警察就完全什么不去抓那个头了，都在抓那个低潮里面有未成年的这些人去抓当做绩效，这又变成我觉得在整个社会上头重脚轻，
从抓酒醉转到
抓这个低潮。所以我说如果你以为你只要把它列入查缉重点，或者是把它刑度加重，警方一定会把它列入一个查缉的这个绩效里面。那我相信以警方现在办案的手法，甚至如果他是重罪还可以请搜索票，每一个男生如果只要随便检举一下，那个低潮里面有一搜一搜出来，就开始去在低潮里面有100部片里面开始去判断哪个是成年哪个是未成年。那如果是未成年的话，谁举证？从何而来？甚至很多人讲真的下载他也不知道是成年不成年， 就一股子就下载下来了。所以这个部分的确在执法上面会有产生很大很大的困难。我还是支持加重刑度，但是不能够加重到整个头重脚轻，执法又产生偏差，这样是我觉得我不乐见的，就是未收其利先受其害。
刚刚那个马律师说呢，可以加重刑度，但不应该执法偏颇，这个我是相当赞成的。因为台湾现在事实上是这个网络的世界，也很会用情绪去营造这样一个风向，然后风向中呢，每一个人都是正义之士。我跟你讲哦，马兆琪，我跟你讲，连我几天没有写文章在我的脸书，就有人上我的脸书说，老师你不够专业，然后
怠惰了哈，
怠惰了，害我还要上去解释说最近呢，玉体为恙，感冒卧床啊，说好不容易好了，现在起来了，就你看这就是这啊，现在尤其现在的道德的绑架哦，其实也是很可怕。我是觉得说，你看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真正跟立法有关的这些立法委员的，哇，都没有人敢讲什么话。
至少我刚刚那套言论也没有听到人在讲。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都不敢，他们是立法者，照理说应该可以站在你的立场来说几句话，没有一个。因为为什么他们里面的自己家里的低潮不要藏多少，我跟你讲，如果我说的错的话，你们就告我，然后叫那个检察官呢来那个到你们家的低潮去找出看有或没有啊，然后呢我的那个辩护律师就是马再勤哦，那至少如果你们抓到了也可以被判刑一年，我也比较开心一点。但是你觉得说这个黄子佼他现在有个 K 小姐说他在十多年前性侵的这件事情，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十多年前的案子其实财政并不容易了，十多年前，那你必须要很明确的指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甚至在当下你曾经跟某个人说过描述说这件事情，那根据这样的一个描述内容去查证是不是有这样的人事实地物。譬如说十几年前在某个地方，那个地方还真的是黄子佼曾经开过工作室的地方，或者是黄子佼的地址，你也讲得非常准，当时黄子佼就住那边。
对，
然后你要回退回去，然后他的房间的摆设他记忆犹新，然后当初是如何如何。好，你至少要把人事实地物强对，而且那人事实地物要符合当时黄子佼，我们现在回退黄子佼以前工作室在哪里嘛，他住家在哪里嘛，你讲的对，至少还八竿子扯得上，还算 match。 接下来你要讲细节了， 那细节如何去对你施暴？那如果你又讲得很笼统，那很麻烦是，简单说你讲那么笼统，身上也没有基证，也没 DNA， 也没有伤单，也没验伤，那我认为剩下就是要你的闺蜜了。因为通常女生当时受到不 OK 的对待，再怎么样可能会跟闺蜜抱怨啊，我跟你说昨天晚上黄子佼带我去如何如何如何怎么样，至少你要把你的闺蜜叫出来，那个闺蜜愿意帮你出来出声说，有没错，我虽然没有看到那一幕，但是那一天晚上 K 小姐崩溃跑来找我讲述了那一段的过程，那段的过程跟你的描述也要一样。所以因为年代久远，那个证据都已经不新鲜，甚至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证人的说法，好，被告的说法跟证人的说法又道别吧，西尊，你想如何去认定这样的一个罪嫌呢？所以 K 小姐的指证我没有质疑她，但是今天要把一个性侵的人定罪，必须要把人事实地物他的还有他的生理特征，如果都没有，你至少要你的你当时有把你的受害经过讲给其他人听，而其他人听的说法也是一致，这个才有机会进入所谓的受理侦办的阶段，不然的话这些东西都很麻烦，因为事过境迁的事情根本找不到。
有时候我也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些女孩子就算你当年十七八岁而已，可是你为什么会让一个男人就是邀你到晚上到他家去，那个不管是晚上还是下午，你们可以在外面，不一定到他家里去嘛，哈。然后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反抗的。那如果以黄子佼这个身材来说，我跟你说，女生要反抗他，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然后呢，不反抗，然后呢，又事隔这么多年，等 Me Too 的风潮一起来，大家才跑出来。如果你真的很在意，那么你就应该当时就要反抗或者要去申诉。而且呢，话又说回来，就是说黄子佼当时如果不是一个名主持人，或者呢手中握有可以让你进入影剧圈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啦，或者跳板啦，你是不是愿意就跟着他去做这件事情？当然黄子佼现在在法庭上是说他是合意的，是对方同意的啊。那刚刚那个马在勤律师，马律师也说了，就说这个事实上就很难查证的，除非你的闺蜜，她现在有个闺蜜愿意跑出来跟她作证吗？没有啊，
那没有啊，现在都是没有。我现在看不到，我现在看不到的原因就是，如果今天黄子佼的抗辩是说，是我有跟他发生性行为，但是大家怀疑港湾的，反而让 K 小姐更难辩驳，因为他说有啊，就是有啊，啊你高兴我高兴，你现在变不高兴，变的是我要举证，我是不高兴的。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不高兴没有讲？那又要回到原来那个样子，就是啊，我如何我被他怎么样？我被他就是后面这些举证责任全部都要掉到 K 小姐身上去。所以你要求我们的司法虽然很厉害，但是成年旧案也没那么厉害。包含什么？我们以前警备总部才，我记得我们那个废核的那个台大有个什么教授跳楼自杀了，
陈文成
呢？陈文成也没有破案呢、啊。
没有破案。
对，我们的司法很厉害，我知道。但是对于十年、二十年以上的案件，没有人那么厉害了。如果没有任何证据，黑龙宝贝啦，今天没证据的名家怎样讲？我宝贝啊，
林义雄他家里的
哦，对，林义雄的案子，
他命案呐、
啊，也没有破啊。
三尸哎、欸，阿嬷跟一个双胞胎林义雄的阿嬷去世了，然后双胞胎其中一个也去世了，等于说三命取了两命，只剩下一个活下来。哎，现在在负责那个竹林那个基金会，就是他。
所以你要我们要现在的司法人员或者是警察去侦办那么多年的案子，其实我讲真的强人所难啊。啊，那我们这么久了才去提出来，如果因为这样子造成没有办法侦办，我相信当事人自己要负点责任。好，我们的所有的司法体系是够完备的，只要你提出需求，我们还有 NGO 团体，我们还有妇女，那些整个报案流程都有顾及到女孩子的这种本身的感受。其实我们
不也许是因为我老了，反正现在年轻的妇运团体，哇，大家就群起做文章，然后像陈文谦啊他们整个都发起啊，觉得应该要怎样又怎样又怎样。那我是觉得说有过之而不及呢，对社会来说都不是好事了。就是说我是主张强奸犯哦，那个要抓去哦阉割啦，或者要去用鞭刑我都赞成啦。但是如果说以他们这些就是已经 事情，很多人说你不能因为事情过了就不追究，那你当事人都不追究，我们大家帮你追究了半天，然后到最后呢，你也许我们也看过电影，就是哦，我们大家就帮他追究了，结果呢晚上呢午夜梦回的时候，他躺在床上说哈哈哈，你们都被我骗了，我就是讨厌他而已，因为他移情别恋去跟别人结婚了，结婚的对象不是我，这种在戏剧里面都呈现过嘛。我当然不是替黄子佼讲话，那因为他也没有跟我有什么私交，但是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今天请马律师，马再勤律师，就是因为他人生的经验够多，而且他看事情也是相当的理性跟客观，再加上如果说他是一个爸爸，他又有女儿的话，若黄子佼真的这么罪孽深恶的话，他又何必站在这个角度来发这样的言论呢？他岂不是又被人家骂说你家没有女儿吗？如果发生在你女儿就又怎样？马展勤律师就是告诉你，我家有女儿，所以我认为呢，其实我们更应该关切的是发生这些性侵或性虐待的呢，或者家暴的呢，其实都是在高危险因子的家庭里面，譬如说贫穷的偏乡，还有就是说弱势的这一种单亲隔代教养的家庭特别容易发生，就是因为他们长期没有亲情的互动，还是人际关系的这种交流，他们是长期被疏忽的，所以当有一个陌生人利用这样的人性的弱点以及认为对他们的无知，供给他们在物质上的需要，满足他一些生活上的需要的时候呢，那这些缺爱的孩子，即使是陌生人，他也把你当作像亲人一样的，因为你疼我嘛，那所以呢，我就要怎么回馈你，我在感动跟感激的情况下，我唯一的回馈就是我跟你配合，要不然就是任由摆布。像我们收容进来恩慈中心马二甲的小朋友，就是很多是这样子，来自于叔叔，来自于亲哥哥，来自于继父，这种情况来自于邻居的阿伯，就是这样子。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可以让他侵犯你的身体，他说他对我好啊，他对你怎么好，因为别人不对我好的地方他都对我好啊。结果哪些地方，给他钱，给他吃，带他出去玩，然后跟他讲说秀秀、哦、阿伯给你秀秀啊，他就认为我没有爸爸，我缺父爱，所以有一个父爱跟我秀秀有什么不可以。然后呢就问他说几次你都没有关系吗，他说没有关系啊，第一次比较痛啊，以后就不会啦。他居然的回答是这样的正常诶，我跟你讲、哦、我当时的心痛哦是不会讲的，我都想说我想阿伯我给你两个台哦，两个啪枪毙就已经算是很客气了。可是这些孩子他居然哦他会认为说没有关系诶。哇，这个，我站在这个心理智商的这个角度呢，我都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帮他分析。所以后来只要是我们安置中心进来的女孩子，我们第一就是这个性教育，就是身体的自主权要如何的注意，不然的话，我跟你讲，其实，在我们这个安置的小朋友里面呢，他们最怕的并不是跟人家发生性行为，他们甚至呢还乐此薄彼的情况下呢，也大有人在，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爱，这是一种情感的升华，也是一种彼此热情的表现，所以他们都找很多的合理。这个以外呢，最重要他们只怕一点，当未婚妈妈怀孕。可是你知道吗，马律师，居然有人呢怀孕以后呢，我们要他去堕胎的时候，去流产的时候，他坚持不愿意，他认为说因为他没有得到爱，他要给这个孩子全部的爱。所以你说整个社会的关系之复杂，以及人性的内心世界之复杂，不是我们外面的人用你的情绪，用你的正义感就可以解剖的。好，你另外的观点是，
我提出一个例子让大家省思一下。我们现在台湾的刑法规定，满16岁的男女都有性自由，所以我们成年人跟16岁的男生女生如果没有涉及到性交易的话，是合法的，没有任何刑度刑法在身上。但是如果同样的人去网络上面下载了一个16岁到18岁之间的一个 A 片我就变得有罪，然后我们甚至还在大声挞伐要加重其刑，因为黄子佼的关系你们要加重其刑。 那你不觉得这两个行为有点反差吗？
嗯，
我们会认为哪个最应该去加重呢？那我再提出另外一个形式，如果今天你是要那个十二岁以下的，看起来就是国小啦、未成年啦、幼童啦，这些你要加重，一眼就望出来，我觉得是支持。
对 对，
因为那个本来就是一看起来就是未成年，可是你现在没有把它分门别的，一下子就一竿子打翻，十八岁以下的全部都要中枪。
嗯，
好，我觉得比较流于意气用事啦，而没有真正在法律条文上面，在执法上面告诉这些立法诸公，哦，16到18规范轻一点点，12岁或10岁或者是12岁以下规范强度强一点点，嗯，这才是真正我们要做的。
很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找了那个马在勤律师来跟我们讲这种比较客观、理性而且是专业的观点，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也等于给大家上了一课。谢谢马律师，
谢谢。